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笛卡尔是近代具有开创性的哲学家，但是他走向哲学是研究科学促成的结果。他是解析几何学的创始人，提出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基本原则解释所有物理现象。有科学史家认为他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原则的先驱，他发明的卡式坐标系统是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基础。现代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益于他的天才，他是法兰西贡献给人类的瑰宝。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就介绍笛卡尔。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笛卡尔出生在法国，一生却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荷兰，最后死在瑞典，他的一生变动不居，请你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他这个人吧。
好，笛卡尔的一生确实有点特殊，他不像大多数的哲学家一生稳坐书斋，例如康德一生未离开过寇尼斯堡，笛卡尔却是行踪无定，一生经历丰富多彩。笛卡尔的家族是普瓦图人，但在笛卡尔出生前呢，他的母亲搬到了图雷纳地区的拉海镇。1596年3月31号，笛卡尔诞生了。四年前，也就是1592年，蒙田去世。听友们可以从我们前面介绍的蒙田的时代来了解笛卡尔所处的时代。但是有一点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萌芽生长的。1609年，伽利略请威尼斯的官员们登上了圣马可大教堂，向他们展示了他制作的望远镜，让这些官员通过望远镜观察夜空。这标志着人类开始借助自己制造的科学仪器来探索宇宙的秘密。但是中世纪形成的传统宗教意识形态不能容忍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探索世界，因为传统的宗教信条判定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由上帝的意志来安排的，上帝就是一切的理由。就在笛卡尔出生后不到四年，宣传日心说、主张宇宙无限的布鲁诺被宗教法庭判为异端，上了绞刑架。
看来科学的发展也充满了血腥的斗争，是极为艰难的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对，别以为现在科学昌明这种斗争就不存在了，愚昧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向智慧挑战，而且经常占上风。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罗留当年就问说，愚昧与虚荣竟会比智慧更有力量，真乃怪事。我们给听友们介绍那些伟大思想家的思考，就是希望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和迷信、愚昧做斗争。笛卡尔11岁的时候进拉弗莱什学校，这所学校是亨利四世捐办的，他有遗言说今后他与他的家人后代的心脏都要葬在这所学校的圣托马斯教堂里。果然在他遇刺身亡后，他的心脏被运回这里，学校挑选优秀学生来迎接国王的心脏，笛卡尔当时就在这些学生组成的队列里。笛卡尔从拉弗莱什毕业后到了巴黎，他有一段时间呢和青年人一样也过着那种游乐的生活，但是他已经对物理学和数学有了许多新的想法，为了能够静下心来研究不被别人打搅，他悄悄藏了起来，不让朋友找到他。一天，那一位朋友在街上看到他，便悄悄跟着他走到了他的住处，从锁眼里看他在干什么。只见笛卡尔躺在床上读一会儿书，又站起来在手上写字儿，然后又躺下又站起来。这位朋友就知道笛卡尔是在专心思考问题，便不再打搅他。后来他在巴黎两年之后决定要参军，跟着部队四处行动。 他认为这样可以让他学到更多的东西，参加了部队就好像有了进出各国的通行证。就这样呢，他参加了奥伦治亲王的部队，到了荷兰。有一天呢，他在布兰达市中心广场看到树上挂着一张告示，他看不懂，因为他不懂弗兰德语。他就问一位荷兰小伙子，这人告诉他说，这挂的是一道数学的谜题，看谁能够解答。笛卡尔就请这位小伙子把这个题呢翻成了拉丁文，说自己想试着解答。第二天一早，笛卡尔就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家，给了他答案。这个人叫贝克曼，是一位很不错的数学家，他立刻知道面前的这位青年是位数学天才。
这还真有意思，有点像中国古代选榜招英雄。
是啊，笛卡尔的一生是有传奇性。你比如说1619年，他跟随部队到巴伐利亚，在他称为暖炉的这么一个营帐内，他一夜连做三个梦。这三个梦启发他产生了要把几何学与数学结合起来的想法。他在梦中梦到桌子上呢放着一部百科全书，还有一本罗马诗人的诗集。他拿起来随手一翻，是奥索尼乌斯的田园诗第15节。他念第一行那句诗是，哪一条是我人生中该走的路？笛卡尔认为百科全书和这句诗就是提醒他应该把知识通过哲学整合起来。他认定这三个梦就是神把智慧交给他，由他去统合知识，把科学、哲学和诗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笛卡尔这个人天才横溢，但他又绝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傻呵呵的理工男，他多情善感又英武交健。年轻的时候呢，他曾对他的小伙伴说，说人生在世最难得的是三样东西，第一，一位让你倾心相爱的美丽女子，第二，一本好书，第三，一位全能的传道者。他说的这三样东西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追求。一位美丽的女子象征他的诗的情感世界，一本好书象征他的科学追求，一位全能的传道者象征他的宗教信仰。
我们还很少见到一位大哲学家把美丽的女子放在难得珍贵的地位上。
是啊，笛卡尔不仅这么说，他还真这么做。在图雷纳他的家乡，他曾经和一位美丽的女子互相倾慕，但是因为这笛卡尔呢总是云游四方，所以他们的关系呢一直没有进展，没有确定下来。1625年回家乡去探望亲人，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旅馆他停下来歇脚，哎，突然他看到了他青年时候的恋人，两人四目相视啊，竟无语凝噎。这位女子已经跟别人订了婚，但见到笛卡尔呢有点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觉，情绪非常激动，难以自持。结果他身旁的这个未婚夫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就冲过来要和笛卡尔决斗，两个人拔剑相搏。可是他不知道笛卡尔是从军多年，是个格斗高手，几个回合就让笛卡尔打掉了他手里的剑。笛卡尔用剑锋指着他的喉咙对他说，这位小姐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为此我饶你一命。这位美丽的女子走到笛卡尔身旁，笛卡尔深情地对她说，你的美丽无与伦比，但我爱真理更甚于爱美丽。然后转身走了，从此两个人就再没见过面。后来这位女子嫁了人，人称罗莎夫人，她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她的告解神父。据罗莎夫人当时说，笛卡尔把剑架在对手的脖子上，对他说，你的生命属于这位小姐，而她也曾是我献出生命的人。
想不到罗卡尔这么一位大科学家、哲学家，还是一位浪漫的骑士。
要说起人格的完整，人性的充沛，文艺复兴前后的那些大科学家、大艺术家都极具特色，所以许多历史学家都认可那个时候是一个巨人的时代。现代科学使社会分工细化，同时也碎片化。从人的自身能力、人性的完满上看，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大大退化了，因为海量的信息使个人完全沉浸在仿佛是无限丰富的信息之中，自足自乐。可是信息不是知识，人的视野和胸怀被信息局限了，变得越来越狭窄。生活在信息之中，并不是生活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之中，这是很危险的。人原子化、碎片化的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我们更要经常重温那些巨人们的事迹和思想，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人性和对现实世界的热爱。我个人认为，这几乎是唯一的方法。好，我们先不扯远了。笛卡尔后来还会遇到对他关系重大的两位女性，我们下面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4期，题目叫做《笛卡尔的信念：我思故我在》中的第一节，笛卡尔七人。感谢法巴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个节目时间，我们再会。